好，弟兄姐妹，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旧约概论智慧书第八堂，我们是箴言的第二讲。那在诗篇呢，刚刚讲到敬拜，箴言说到行为。那诗篇是我们生活的根，箴言是我们从这个根里面活出来要结出的果子。所以箴言中有许多实践的主题，教导我们如何在世上为主来做见证。所以今天我们这一堂会从几个题目一起来看这些主题，从箴言里面一起来学习，从交友，从讲到我们的言语，然后讲到对于钱财，对于箴言中的伦理，那其实还有其他的方面，那不过我想主要的就是这些几个主要的主题。首先我们来看箴言中的交友。箴言十八章第二十四节说，滥交朋友的智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所以这节是非常宝贵的，他讲到有一个朋友比弟兄更亲密。那这节其实就讲到我们的主，他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主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好，他告诉我们很多不可结交的朋友。好，二十二章二十四节，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那为什么呢？他说，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自己就陷在网络里面。所以我们讲到说，近朱者赤啊，就是很多朋友对我们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哈。那特别我们看见在年轻人身上，他跟谁在一起，他很快他就会像他的朋友。所以呢，不要跟这些好生气的暴怒的人在一起哈。二十章十九节讲到说，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大张嘴的就是那些自夸的这种人。那乖僻人散播纷争，传舌的离间密友。二十四章二十一节讲到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与君王，不要与反复无常的人结交，因为他们的灾难必忽然而起。财物使朋友增多，但穷人朋友远离。这些话呢，十九章第四节，它是要让我们认识一件事情，不要交因财物而有的朋友。所以有些人是因你的财物，他要来做你的朋友。当他失去地上东西的时候，就发现说，好像这些朋友到哪里去了，一个都没有了。好，那这些是我们所要认识的一个情形哈，不要交因为财物才有的这些朋友。二十三章二十节说，好饮酒的，好吃肉的，不要与他们来往。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好睡觉的必穿破烂衣服。好睡觉的就是讲到懒惰的哈。不要吃恶眼人的饭，也不要贪他的美味。你不要嫉妒恶人，也不要起与他们相处，因为他们的心图谋强暴，他们的口谈论奸恶。你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的。滥交是败坏善行的。所以我们知道了有很多他所教导不可结交的朋友。那今天呢，他也告诉我们可以结交的朋友。那这些不可结交的是把我们带到坏的，带到最后灭亡的道路去的。他叫我们能够谨慎。可以结交的朋友，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所以很多这边所告诉我们的呢，真正的朋友他会跟你讲真心话的。真正的朋友他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后面你就看见说，这些朋友你要交的，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的，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听诚实的话，那但是我们要知道，真正的朋友他的诚实的劝教呢是很甘美的。喜爱清心的人，因他嘴上的恩言，王必与他 为友，要喜爱清心的人，心里单纯的人。十三章二十节说，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那我们家有一个年轻人哈，来我们当中不是很久哈，那我姊妹常常在带领他，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哈，说你应该叫做变色龙。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跟谁在一起哈，他就变得跟人家很像。那以前他一些这过去的朋友，他讲到他以前的情形，他的生活，他的这个表现就是那个样子哈。那今天跟一些爱主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呢，他也就被改变了。但是呢，他如果再去接触那些不好的朋友的时候，你看见说他是非常容易受这些感影响的哈，所以给他取名叫变色龙。那其实可能我们也多多少少哈，只是也许没他那么严重哈，但是要很留意跟什么人在一起，跟什么人在一起。七，喜爱清心的人啊，与智慧人同行，然后呢必得智慧。要这个题后是新约的二章二十二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呢，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我这边有一些思考问题哈，不是作业哈，你不用去写哈，但是呢，请你能够思考一下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跟弟兄姐妹会谈到交朋友的问题，那我们从箴言的里面呢。你选择朋友的原则是什么？你的朋友多半属于哪一类的？这我们可以自己思考一下哈。那我们也可以从箴言里面来得帮助。那这些智慧的话，那今天呢，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感动我们。那朋友之间要如何相处？二十七章十七节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干也是如此。”哈，铁磨铁磨得锋利。朋友互相切磋，才智变得敏锐。那心里谦卑与穷乏人来往，强如将鲁物与骄傲人同分。那遮掩人过的，寻求仁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所以有两个方面哈。所以一个呢，就是说他前面讲到这个诚实，朋友之间愿意跟你讲真实的话的，那这是一个方面哈。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那又讲到说遮掩人过的，寻求仁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所以我们常常在真理看见它其实是有两个方面的，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所以一面呢是在爱中说诚实话，那另外一面呢，爱又能遮掩许多的罪。所以这两个其实并不冲突的。好，那我们需要认识，从生命的角度我们才知道要怎么去做。饶恕别人的过犯能促进友爱，总记得旧时的嫌隙只会破坏友情。那这个屡次挑错的哈，啊，特别有一种翻译就讲到旧时的嫌隙啊，啊，那特别你说是朋友之间呢，有时候不喜欢的就不来往嘛哈，但是常常这个话你如果用在夫妻的上面哈，夫妻一吵架，哇，那个多少年前的故事都拿出来了哈，那这些就产生的问题一直没有办法解决。好，那朋友乃是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哈。这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真正的朋友在什么情况下都会爱你。这个翻译就比较清楚了哈。那时常亲爱呢，他是讲到在什么情况下他都会爱你。好，那兄弟是你患难中的帮助。很多的时候在患难中我们才能够看见哈，是不是真正的兄弟这个朋友。那下面二十七章十四节，这个有时候我们不太懂哈。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诅他，哎，这个我们不太懂哈。所以，可能是讲到赞美要合宜哈。若你做错了，有人还是奉承你、赞美你，那这人就是你的仇敌；如果做对了，就欣赏你、鼓励你呢，这人才是你真正的 朋友，这是莎士比亚讲一句话说，有些人对你恭维不离口，可不全都是患难的朋友。这莎士比亚讲的哈，箴言是很奇妙哈，有一些是我们要去意会它，好，然后再从生命角度里面去摸那个感觉哈。那朋友的意思呢是什么？我们今天在人与人之间有很多叫做正规的关系，像主人和仆人、丈夫跟妻子、兄弟、父子，那这些都讲到是正规的关系。那朋友呢，是在这些正规关系之外所爱的人，所以我们特别认识朋友。那我们讲到主是我们最亲爱的朋友，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大的。但是他称我们是朋友，是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在顶撞他的时候，他称我们是朋友，他特别还为我们舍了他的性命。所以在人间都没有人为朋友舍命，这个是大的。但是呢，主是为罪人舍命，那这个爱大的我们无法想象，不能测度，不能讲论哈。有人是这么形容朋友呢，是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放下自己计划的人，朋友是你名成利就的时候和你分享快乐的人，朋友是你感觉痛苦的时候和你一起分忧的人，朋友是你反对他的时候仍然尊重和爱你的人。所以有些时候你就经历到说，两个人都在困难的时候呢，大家好像是好朋友啊，在一起考大学之前呢，哇，这个拼命努力哈，大家是好朋友。等到放榜，这个人考上了，这个人没考上，哎呀，他就不把你当朋友了，不能为你高兴的朋友，不是一个真的朋友。好，下面一个也是我们常常遇到的，关于为人作保哈。我儿，你若为朋友作保，替外人击掌，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捉住。我儿，你既落在朋友手中，就当这样行，才可救自己。你要自卑，去恳求你的朋友。为外人作保的必受亏损，恨恶击掌的却得安稳。我们知道我们只有一位宗保，就是耶稣基督。那这个作保事情呢，他这边讲到说，不要与人击掌，不要为欠债的作保。谁为生人作保，就拿谁的衣服；谁为外人作保，谁就要承担哈。那这是一个非常我们常常也会遇到的问题哈。我就前两天还有人找我去作保哈，但是这都是有点为难的事情。好，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思考问题，你有没有为朋友做过保哈？然后你的结果是怎么样？其实有的时候别人说你只不过签个字嘛，好，但是其实后面呢，可能你承担有许多许多的责任，好，是人家所不明白的。那但是今天这个时代呢，有的时候你当然亲戚啊，或者是真正的需要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说完全绝对不可以哈。很多亲戚你还是必须要需要一起来承担这个责任的哈。那只是我们要了解，箴言里面告诉我们，他说不要为欠债的作保。那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哈。那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要必须为人作保，要注意什么事情？那到底我们在这个事上啊，也许有机会我们可以再交通哈。我们现在只是把箴言的话放在这里哈，因为每一个人遇到的情况不一样。那主在我们里面，今天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圣灵他来引导我们，好，来引导我们。那箴言中的言语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哈。那雅各书是讲到，舌头在白体里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箴言呢告诉我们，25:11，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之里。啊，我们也常常用这句话哈，一句话说得合宜啊，所以呢，一句话能够从主来的。有的时候那个影响力哈是非常非常大的哈，是非常大的。有时候你真的是想象不到的。很多时候我们回想在我们人生的这个路上， 哎呀，有一次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你看他跟我讲了一句话，哇，有时候影响我们一生。金苹果与银网子是相得益彰的，那所以呢，不过一句话说得好，不但别人得帮助哈，那自己也非常的喜乐。那这句话大家可以有的时候就是你自己来体会它哈，什么叫做一句话说得合宜？好像金苹果落在银网里面，哇，就是说不出来的好。那不好的言语是什么呢？就讲到愚妄的、浮躁的、谄媚的、传舌的、乖谬的、骄傲的、财谤的话哈。那这些呢，谄就是不合宜的话，不好的言语是要我们能够避免的。好，在恶言的祸害，恶言是怎么样？挑起争端，会败坏他人，会自取败亡。愚昧人张嘴起争端，开口遭鞭打。那所以我们看见有很多是恶言的，有许多是不好的言语的。那这些话我们要祷告主，一句不要从我们的里面来说出来。好，那我们总要说造就人的好话。那今天这些恶言或者这些不好的言语会产生纷争的言语，我们求主真的在我们里面来常常提醒我们。所以一句话从我们里面出来，我们若真的知道它的影响力是这么的大，那要非常的谨慎，非常的谨慎。那良言的益处呢？义人的嘴能令人喜悦，恶人的口说乖谬的话。公义的嘴为王所喜悦，说正直话的为王所喜爱。那这些都是正面的哈，讲到说我们良言的得到的好处。良言如同蜂蜜，使心觉得甘甜，使骨得医治。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享美福，奸诈人必遭强暴。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好，那这些都是讲到我们在话语上的重要，还有我们的谨慎，还有我们说的话，好话所带来的好处。那医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医人的良药。那当说的话，讲到诚实的话、正直的话、智慧的话、柔和的话、合宜的话。他讲到诚实见证人不说谎话，假见证人吐出谎言。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好，所以有的时候呢，这边有一个思考哈，有时说个小白谎可以吗？有什么更好的方法？那有的父亲在教孩子这个要说诚实话，不可怎么样，不可怎么样哈。人家敲门了，他说：“哎，你去告诉他我爸爸不在。”这个孩子马上就有一个现身的历史的得到的一个父亲讲了很多你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那但是呢，他的一个表现很多就推翻了他所有的教导。我想我们在很多小事上，到底我们该怎么说话？好，这是神所不喜悦，他要我们说诚实的话。他说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说谎话只存骗食。那我们今天认识到说讲诚实话，讲真话，那在这边呢都是正面的，都是神所喜悦的。那但是是不是我们的话出来就把人家伤得很厉害，这才是一个爱心里说诚实话呢？那其实也不是哈。所以你就知道说有一个比喻讲到啊，今天你光是讲说爱心里说诚实话，但是有很多人呢，他用这句话他却伤害了许多弟兄姐妹。那有一次我跟有一位交通好，我说 今天你看见我那个姊妹，她有一点这种嫉恶如仇的那种性格，那但她也伤了不少人。我就跟她交通说，今天你看到一个问题，一个瘤是要把它割掉，但是呢，你如果只讲说在爱中说诚实话，要做真话，然后你这边讲的，你看哈，你真的责备人呢，以后你才会知道啊，这个话才是真的对你有益的哈。那很多都是事实，但是呢，你今天如果说拿一把菜刀就把这个瘤给挖出来，好，我今天把这个话都讲完了，好，难听的话都讲了，厉害的话都讲了，我把这个瘤就把它挖掉了。结果这个人被绊倒了，这个人死了，你说我把他的毒瘤挖出来了，但这个人没活下来，有没有用呢？其实没有达到目的哈。你今天要爱心里说诚实话，你今天要把这个问题除掉，好像一个外科医生拿着外科的手术刀，你要很小心的，对不对？要很有技巧的，或者说很有知识，很有智慧的。然后呢，有些人的问题你需要陪他一起流泪，一起祷告，经过多少的交通，好，然后帮助他把这个问题除掉。好，这个是爱心里面说诚实话。所以有很多的点上其实不能只读到一面，好，那我们需要圣灵在我里面来引导我们。因为很多哈，今天我们只能大家回去自己去看哈，因为我只把它整理出来，从箴言的里面，那很多关于，比方说言语上的，我们应当说的话是怎么样哈？那说话的技巧，讲到少言、温柔、思索、谨守，还有靠神，好，那这些呢？都是这边所讲的哈，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哈。这个台语常常讲的，你不说话，人家不会把你当哑巴哈。不过今天我们是说造就的话，我们说该说的话，我们不是多言多语。那因为很多时候讲太多了哈，嘴上多言乃至穷乏。温良的舌是生命树，歪谬的嘴使人心脆。这边有很多的教导哈，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箴言四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这是非常重要，在第三页的最下面的哈。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因为讲话不过是一个发表，一个出口，里面所充满的，我们口里就说出来，好，口里就说出来，好，这个是由心开始，讲话是由心开始，这是关于箴言中的言语。那我们下面看箴言中的钱财，他讲到钱财的价值，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因为资财不能拥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所以这些对钱财的认识哈，其实在主的话里面呢，马太第六章十九节这边这一段话也讲得很清楚哈，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来挖窟窿，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那我们认识钱财的价值哈，得智慧甚是得金子，选聪明强如选银子，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乖谬愚妄的富足人。好，那我们在这边认识了这个钱财的价值，它像到下面呢就告诉我们求财的警告哈。那这边有很多的警告，贪恋财力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 啊，这些呢埋伏为自己，为自流己血，为自害己命。那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倚仗自己财物的必跌倒，一人必发旺如青叶。啊，讲到很多，你若要追求属地的这些钱财，所以在提前六章十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讲说钱财是万恶之根，但是圣经并不是讲钱财是万恶之根，它是讲什么？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你可以说钱财它是一个中性的，有多少钱财多少财富不是来评论你的好坏，因为这是神赐给你作为一个管家的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认识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我们对于钱财有什么样的态度哈，这个就是非常的重要了。他讲到穷乏的原因，什么人就会变成贫穷的呢？懒惰的，吝啬的，贪睡的，爱宴乐的，好酒贪食的。十一章二十四节讲到说，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吝啬过度的反致穷乏。这跟一般人的观念好像不一样哈。你吝啬的这些守财奴哈，或者是说他这个把自己财看得紧紧的，你说他应该才是有钱的，他为什么吝啬过度反致穷乏呢？你失散的是把钱都给出去啊，他说反更增添。所以这个其实跟我们在新约里面呢所读的很多的原则是一样的。神要多多的把种地的种子再赐给他们，好，给的就必有给你们的。所以贫穷常常它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不肯给，所以结果是贫穷的。所以我们看见神施恩、神祝福的原则是非常的重要哈。那爱宴乐的必致穷乏，好酒爱高油的必不富足。人以厚利加增财物，是给那怜悯穷人者积蓄的。以高利贷剥削他人致富的，财富必落到体恤贫穷者的手中。这是另外一种翻译哈。所以读从原来的这个好像不是很容易明白。有个思考的问题，还有哪些你能想到的导致贫穷的原因？在这页里面讲到很多哈，这个导致贫穷的原因。那我想从这些原因的里面呢，当然懒惰的、吝啬的、贪睡的、爱宴乐的、好酒贪食的，点点点哈。那我们可以知道一些属灵的原则，那在新约里面也有很多属灵的原则。那从这些原则的里面，主让我们看见，今天钱财主交在我们手里面，是要我们做一个钱财的好管家。财务是不是真的我们的呢？不是我们的。所以大卫他奉献的时候，他讲一句话，他是把从神而得的奉献给神。他那么有财富，他为着圣殿的建造预备那么多的材料，奉献那么多的金钱哈，但是他认识到非常的清楚，他是把从神而得的奉献给神，不是他自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无论有多有少哈，都是神所交托在我们手里面的，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我们不过是钱财的管家。好，那刚刚讲到贫穷的原因，下面他也讲到积财的方法。守勤、积蓄、施善、做义人、殷勤筹划，哈。那这些原则呢，就刚好跟前面的是相反的。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 那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有失散的却更增添。刚刚读了，那吝啬过度的反致穷乏，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给人，他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那这些原则哈，我这段是在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所以在新约的主在新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这个原则，其实在箴言的里面我们都可以读到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好，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那真正富足还不是在钱财上，不是在外面的哈。那所以我们知道说，尊荣生命，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好，那我想我们就举一些例子来交通一下哈。那其实还有很多，那弟兄姐妹可以回去再来读哈。为何给是蒙福的路啊？这个思考问题哈，大家可以想一想。有很多跟我们所天然人做事的原则方法好像是不一样的，我们给出去就没有了，对不对？但是常常你看见这个箴言里面也这么讲，新约也这么讲哈。那我们在实行的当中也实在是经历到给是一个蒙福的路哈。那钱财的使用，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售的土产尊荣耶和华。所以今天地上的财物如果不能让神来得着荣耀，这些财物是没有价值的。今天我们所有的都是必朽坏的，都是暂时的。那今天怎么样用这些来换那个不朽坏的，换那个永远的？那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哈，不让这些地上的财物霸占我们的心。所以讲到贪财是万物之根，什么叫做贪财呢？今天这个财物霸占了我们的心，我们就变成了那个贪财的。不是你有多有少的问题，而是是不是霸占了我们的心。好，那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啊。有一次有一个月历哈，我们挂了蛮久哈。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所以这句话这个印象很深刻哈。是借给耶和华，耶和华必定会还的。你今天帮助一个贫穷的，如果你想到这个是借给耶和华，那神怎么还不一定就是照我们所想象的哈，但是呢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恩典祝福，很多时候我们若是扣留的话，神是不喜悦的。所以我们从这些摸到神的心哈。好，我们最后一起来看一下箴言中的伦理。箴言中的伦理讲到儿女之道，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之聪明。所以特别讲到要听父亲的训诲，父亲的教训哈。智慧子听父亲的教训啊，亵慢人不听责备。你要听从你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这个哥罗西书就告诉我们了，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儿女听从父母是理所当然的吗？为什么？这个是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哈。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骄子。那我们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妻子要顺服丈夫，儿女呢是要听从父母，儿女要听从父母。那这两个是有一些的不同的，好，有一些的不同。我们看见这个思考问题讲到说，儿女当如何孝敬父母呢？ 什么样的事最能令父母亲快乐？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所以我们怎么样让父母欢喜呢？使生我们的快乐呢？在这边告诉我们哈，义人的父亲，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成为这个义人，那这个父亲呢必大得快乐。我们成为一个智慧的儿子，我们的父母他们就会欢喜。那也就是说从箴言里面来看，那今天我们一面呢是讲到伦理之间，也就是我们在地上都有我们的父母，那今天我们要讨我们天上父亲的欢喜，摸着父亲的心，他喜欢我们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才能够让他得到真正的欢喜。一个孩子他到外面去又偷又抢，他说我拿了很多钱来孝敬父母，如果父母知道的话会不会欢喜？我想绝对不会的。好，但一个孩子他是一个义的，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他是听父母的话，也就是说有一个承传的生命，好，父母的能够传递给他的，这个是让父母能够欢喜，好，欢喜的。那讲到夫妻之道，箴言中的这个夫妻观哈，所以他讲到他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他的家陷入死地，他的路偏向阴间。所以这个婚姻呢，它是一个盟约，而不只是一个爱情。有很多人讲说婚姻就是一个什么爱情的坟墓还是什么哈？对很多人来讲呢，就是看重这个爱情，他不看重这个婚约。但是神要我们看见这个约是他所宝贵的。你要真正的能够享受这个爱情呢，你必须在这个约的里面，必须在这个约的里面。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也就是说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的婚姻必须是专一的。所以你要怎么样让这个爱情能够越来越丰富呢？必须是专一的。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非常的清楚哈。那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说今天地上很多人想要追求爱情，他们却得不着真的爱，因为不看重这个约哈。所以人在约的之外，在婚姻之外还在寻找的时候，结果都是痛苦的，是带入死亡的。那箴言中讲到的丈夫，特别讲到义人跟智慧人，耶和华咒诅二人的家庭，赐福义人的居所。智慧人家中积蓄财物，高油预备人谁得来谁吞下。那做丈夫的，我们知道丈夫是妻子的头，在家里面是担任一个领导的地位。那但是呢，神所看重一个合他心意的丈夫，这个是宝贵的，是我们所要追求的。而且他讲到说，要使你的全员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那箴言中的妻子，他就讲到才德的妇人啊，有一些形容哈，宁可住在房底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啊，这个是不才德的哈。他是形容啊，就是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死气的妇人同住。讲到如果这个妇人争吵死气哈，那这个妇人呢是喜欢争吵的，看见这个丈夫的反应哈。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宜修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那刚刚我们讲了，这个才德的妇人是何等的难得， 一面今天就着属地的人与人之间的家庭的得做一个才德的妇人是非常的宝贵的。好，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珍珠。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哇，这样的一个妇人是宝贵的。好，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刚刚已经讲了，神用很多我们今天所能够明白的人与人间的关系，常常让我们能够来认识属天永远那个荣耀的关系。所以讲到丈夫和妻子，所以到了新约时候，保罗他讲到，这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他叫我们从这个关系来认识基督怎么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教会要顺服基督。好，那整个的关系最后我们在这里能够看见了，他讲到这个才德的妇妻子，好，才德的妇人，刚刚我们已经说过，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那经过这个建造组织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最后得着的是荣耀的教会。他用一个才德的妇人来做一个形容神要所得着的。那下面还有讲到父母之道，哈，趁着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孩童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明显明他的本性，哈。那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走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孩子需要从小来教养他们。有一本书讲到三岁决定一生，就是三岁以后很多他都已经定型了，所以要从小来教导他们。那昨天我们在聚会后有一个就是家长跟主日学老师们的开会，那最后结论，因为讲到很多的问题都是孩子们不守规矩，那所谓的规矩呢，就是比方说手机啊，这个不听话，反正有很多很多。那最后大家结论就是要定下好的规矩，好，要定下很多的规矩来。那后来最后我有一点交通了，我有点感觉，我就是说规矩是需要的，家有家规，对不对？校有校规，主日学有主日学的规矩，这个规矩是应该的，哈。啊，但是呢，我们也发现说，很多家庭都有他们的规矩，但是很多父母跟儿女产生冲突，就是没有办法执行这些规矩。你有这个规定，孩子们不听，你要去执行的时候，你要去，很多时候就产生很大的一个冲突。好，所以我说执行是一个需要主来帮助我们、恩待我们。那但是最重要是什么呢？这个教导、改变，好，最后。如果成了一个家风，你除了有家规以外，你有一个风气，那个时候呢，就不是只是像执行一个律法来惩罚他，你如果做不到就这样就那样，而是慢慢的他成了一个风气。那爱主有时候成为了一个风气，追求成为一个风气，那孩子们呢，大家来到一起很自然，我们都要爱主，对不对？我们很自然就一起来服侍。很多事情成了一个风气以后，你就发现说这需要圣灵来做事。好，我只是分享跟他们讲说，从家规，从一个规定开始，然后呢我们要祷告，不只是好像就是对与错，然后有赏有罚而已，而这借着这些呢，是要让每一位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改变，最后整体来讲呢，能够有一个变成是一个风气一样的，哈，就是说有一个家风，然后整体性的能够大家一起来爱主，来追求主，哈。小孩子是从小要教导他的，那我们看见有些时候要执行，或者说你在教导的过程当中呢，他这边特别讲到这个管教，哈， 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儿子的使母亲羞愧哈。那义人必看见他们跌倒，这个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那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那当然，今天我们说在美国哈，你不能用杖来打儿子哈，然后恐怕被抓起来了哈。但是原则来讲，也就是说，孩子你必须要管教他的。所以我们刚刚讲说，你定的一些的规则以后，那实行呢，一面又有恩典，一面又有爱，另外一面呢又需要有管教。好，那我们当中有一位美国的姊妹哈，她带我们当中的一些啊，特别她讲到说有很多西语裔的孩子，那这些西语裔的孩子刚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他们是你发现他们好像没有什么家教的，然后呢平常都在外面乱跑的哈，学习啊这各方面没有什么经过这种规范的。那他们来到教会，我们说感谢主。那刚开始很多人也不习惯哈，因为这些野孩子一样的哈。那后来哎，慢慢你看见他们改变了。那位姊妹她有一次跟我讲，他们有一些的跟他们的教导或者说一些规定哈。那当他违反的时候，当他去侵犯别人的时候，他不听劝诫的时候，那这个姊妹就讲，他就告诉这个孩子说，对不起，你今天不能留在这里。好，那他要把他带回家里去，因为都是邻居的这些孩子。他说他要把他带走的时候，他这个姊妹啊，他说他的心里其实是非常难过的。那他的难过好像这个孩子呢也很难过，在这里挺开心的跟同伴在一起哈，啊今天你不能再留了，你必须要离开哈，就把他带走这样子。那当他们两个人可能都流泪或者是怎么样，但他必须要执行，如果他不执行的话，这个孩子可能觉得这无所谓嘛，反正你规定是这样，我犯我的哈，那下次呢可能又是原谅了，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很彻底的去执行，所以两面的，一面呢有时候我们又太律法了，哎，这个不行，你滚蛋哈、哦！你这个违反了就到一边去了，孩子可能就受伤了，他可能再也不来了哈、哦。那这种我们也不希望是这样。那姊妹讲的时候就是说，他里面真的是觉得要执行这个命令或者要求或者他们定下的规矩，对他来讲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但他必须去执行，但他带着爱流着泪他去执行这个命令，所以下一次孩子是生命改变了，他还要来。好，那所以这些我们就看见父所爱的他必管教，箴言里面讲到很多这些管教必须的哈，我们怎么来管教，求主给我们智慧。好，我们感谢主，这有很多的主题啊、其实非常的宝贵。那再跟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学习，来交通。今天我们不是从一个格言有智慧的话，我们来进入箴言，因为箴言圣经的话是神的话。那我们是从什么角度呢？那今天是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基督是神的智慧，今天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我们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然后今天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在地上经过主的改变，主的制作，结出圣灵的果子，然后我们在生活在行事为人上能够显出他的生命，彰显他的荣耀。那这个是箴言，我们盼望从这个角度哈，今天他正在经营，正在建造，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在自己的生命里面的改变，在家庭中的改变，那我们跟朋友之间的交往，这些改变，那一直到改变这个城，改变这个国家，一直到教会被建造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啊，这是箴言，我们非常的宝贵。 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匍匐在你的面前，你的话何等的宝贵，今天你把你美好的生命已经赐给我们，哦，你已经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脱离世界，脱离我们可怜的自己，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在恩主的手里面，照着你的话，在生命中你带我们往前，给我们一个敬畏你的心，我们愿意一生来讨你的欢喜。我们祷告，主，你的荣耀从我们身上，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四围所接触的人，在你的教会中能够被高举，能够得着称赞。我们把荣耀赞美归给你，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好，我们下一次会两堂交通雅歌，好，我们先交通雅歌，然后最后我们再交通传道书。好，然后我们最后一堂第十二堂呢，还是要请大家心里有准备哈，要准备个四到五分钟的这个分享哈。我想你可以自己准备题目哈，可以关乎对于神的，对于自己的，或者是对于人的。因为我们在智慧书的里面有很多方面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哈，那也讲到说我们自己身上，像约伯特别神在他身上的制作，有很多圣经里面在智慧书里面哈，我们看见主在我们个人的身上，主怎么制作我们，改变我们，那也讲到我们对人的这个方面。好，那今天讲到很多这些关系上哈，教导上。下一次我们再具体一点哈，然后弟兄姊妹可以先开始有一点预备，然后可以有一点思想。那同然是第十二堂的时候呢，就四到五分钟，大家上次都有经验了哈，四到五分钟也不是很长，所以你如果准备好的话呢，它也不是很短，那但是你需要预备，而且需要写下来，好，然后呢你自己要练习哈。否则的话有时候你准备了五个大点哈，我第一点还没讲完，怎么四分钟就已经到了，五分钟就已经到了，然后人家已经举旗了哈，就说五分钟到了，那为什么第一点还没讲完？好，这就是因为没有好好的预备哈，就是你要所以那有的人呢就是说我这点都讲完了，怎么才两分钟，还不够哈。啊，所以我想这个都是帮助我们一同学习哈，一同来思考智慧书非常的丰富。好，愿神祝福大家，谢谢。